已故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卸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职务。上周呢，他在大学官网上发表一封公开信，表示将不再续任校长，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两届任期，并且已迈入70岁以后的退休群体，需要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领导集体。这封公开信呢，在互联网上引起巨大反响和联想，因为同样年过70的习近平早已突破了两届任期限制，第三任正在路上，并可能向更长期乃至终身执政迈进。有网友表示，这是赤裸裸影射伟大领袖非法修宪、践踏规矩、寻求无限期连任。那么为什么江绵恒一席平常话呢变得如此敏感？他真的是意有所指吗？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同样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前面刚刚谈过呢，说习近平面临危机四伏的这样一个局面，缺乏自信。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个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他的这个卸任感言呢，让习近平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江绵恒的这个临别感言其实呢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只有放到特殊的情况下来理解，才能变得敏感起来。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这个您如何理解江绵恒的这个敏感言语？他是无心而发还是意有所指呢？
我还是倾向他是无心之举吧。因为你看他说的这些话呀都很平常。我相信呢，不过别说江绵恒，普通的一个校长离任也会说这些话，甚至呢可能说的更深刻一点。江绵恒呢他作为江泽民的长子，江泽民的儿子，他呢已经在上海科技大学呀作为校长已经担任了10年。他现在呢73岁。所以他退下来其实也是很正常，但是他的退也不是完全退，他是改任这个校务委员会这个负责人。所以说他只是转换了一个角色进入二线。他说这些话有感而发，其实每一个人别说他，就是我们要是离开了一个岗位也会有一些话要说，说的话也很普通。但是问题是时机你比如说现在有关江绵恒的这一种传言不断比如说他呢这个已经在江泽民葬礼后就已经被控制住了也有的说了这个秦刚李尚福得出问题跟他有关，因为他呢曾经在什么航天科技吧，所以他也存在巨大的贪腐等等。所以他在说这个话当然叫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就反映出中国不正常。如果一个正常的社会，他是不会对这么一个普通的话感兴趣的。那你想，如果是拜登或者说那个布林肯说一些话，是不是影射拜登呢这个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事情还很多。比如说在清朝有个徐俊的诗人他就写了一首诗叫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就被人就认为他在影射清朝，说清朝没文化，他不识字吗？你翻书干嘛呢？结果呢雍正就把这个诗人给杀了砍了头。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反映出专制社会或者反映整个社会它处于一种异常不正常的状态，所以这才是根本问题所在。
好的，那么张杰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有人说呢，这个江绵恒呢，他这个临别感言里边最敏感的一句话呢，就是我已完成了两届任期 十年校长职务，所以我退下了。这里边这就像您说的，确实是说者无意，但是听会不会听者有心呢？
当然，这就是听者有心嘛，否则我们不会去追究这个问题。你别说他，就是我要是离任，我也会这么说啊。两届十年我已经完成了啊，谢谢大家的帮助等等。但是问题在于，就是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啊，它很不正常，大家呢希望这个习政权啊崩溃。大家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就像习下礼上一样，这大家稍微有政治常识就知道这不可能。但是有些人他本来不相信，他也去传，为什么？他是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啊，所以他代表了一种民心，也就是老百姓对习近平这种所谓的连任啊，这种不放弃权力啊，贪对权力的贪婪感到愤怒，也同时对改革开放时代的结束感到内心的惶恐不安。大家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好，那么有人就从江绵恒的这个身份和地位，以及江泽民他的父亲江泽民和习近平的关系方面，认为江绵恒的敏感言论不是无心而发，而是赤裸裸的高级黑。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怎么看江绵恒的这番临别感言呢？
对，我请一下，我也同意张杰博士的分析，这完全就是他自己一个这个场合，这种特殊场合的一种表达。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表达呢，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没有人会有异议的，因为他只是说了一些事实嘛。尽管他是跟江泽民是他的那个江那个长那个儿子，他这个地位和他的身份呢确实很敏感，但是没有人一般情况下你不完全有证其他证据情况下，光通过这一句话说他是高级黑或者是低级红也好，这个是应该证据不足的。我倾向于呢把这个问题呢看成是一种中国民众的一种政治表达。他每当出现一个社会事件，他看上去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网络上就是舆情汹涌，那表明的是表明的中国民众他有一种要表达政治意愿、政治观念的一种意愿、政治意见的一种意愿。那么江绵恒这种事件显然是被广大的网民呢把它用来作为表达他们自己反对终身制和反对老人政治的这样一个表达。而这样的一种表达其实也契合邓小平当初开启中国共产党的那个所谓改革开放的道路的时候，最初的那个最基本的原则。邓小平他历史上定位他就是终身制废除了，对吧？第二关呢，他也反对，他自己虽然是老人干政，他自己也是反对老人干政的这样的一个始作俑者，所以呢，他当时让一些老人都退掉，然后呢，也希望那个政权那个和平工作稍微年轻的人的身上去。那么这一个政治理念，就是和现代民主制度下面那些理念是相一致的，但是呢，那么多年来，习近平呢，就是说一反常态，在他上任以后，就改掉了邓小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改革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反映出老百姓对他的这个做法的极端不满，特别是十九大的废除了终身制。所以呢，现在像江绵恒这样的一个敏感身份的人，说了这一番普普通通的大实话，就被人们用来作为他们政治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或者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实。所以呢，他们这样一个情况下的政治表达，我觉得反映了中国民众啊，其实思想是正常的。反而呢，这个领导人呢，在管理国家制度或者在建立国家制度上面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我倾向于觉得大家呢，像那些这种所谓高级黑、低级红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出现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有各种渠道来表达他们对现有的政治制度啊，一些政治这个决策啊不满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吧，或者一个工具。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民意反应。
好，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啊。一位叫柴 dog 2023，他说江绵恒这指桑骂槐啊，确实精彩，但习近平向来亲兄狭隘、小肚鸡肠，肯定咽不下这口气，搞不好江绵恒真的会被习近平给逮住蛤蟆，转出尿来。OK， 另外一位叫达文东，这都能内涵，小编你真牛啊。你咋不说李家屯小学六年级三班班长干完两届卸任也是说给那谁听的呢？我们这位这个网友达文东啊挺有意思啊，他啊这里边实际上啊他虽然是调侃，但是他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两下不能比，你不能把这一个大学校长和这个中共总书记来这个同等对待。中共相反来说呢，就是中共总书记的职位更重要，所以可以连任，可以连任三届乃至无限。我想请两位嘉宾这样给我们简要评论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好吗？首先张博士。
对这个网友说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有可能啊，因为这个事呢这个找一些麻烦跟江绵恒，这是有可能的。原因呢就是2018年这个邓普方在残联会议上呢他也是应该也是卸任啊，但是他也说了一些话，就是说我们不要妄自，既不要妄自增大，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这种能力实力。结果呢也被网友进行炒作，最后的结果是把残联的网站给封了所以这个事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些麻烦，这是有可能。
所以这就是听说者无意，人家免不了听者有心啊。好，于博士您怎么看？
对，这个就是要看他后续的发展，如果这个后续发展炒作到一定程度，真的是影响到习近平的所谓的他的声誉啊，以及他的这个政策遭到反对，那当然他会采取措施去制止或者是降低他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不太会去追究江明恒的责任，因为江明恒他没有什么把柄好给他抓住，除非江明恒有其他的证据表明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为了给他难堪，否则我不觉得江明恒本人会遭受什么影响。但是呢从党的系统来讲，他要降低这件事情的影响，他是一定要做的。
那么于博士，刚才我们那位网友叫达文东，他说呢这个你咋不说这个李家屯小学六年级三班班长干完两届卸任也是说给那谁听的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件事您讲。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那个李家屯是什么人谁都不知道，对他干两届这个班主任谁是关谁的事儿。但是呢江明恒不一样，他是江泽民的儿子，同时呢他又是在有影响的这个平台上面讲的这句话，而且又被广泛的这个网友在流传。所以呢我同意他的观点，就是江明恒讲这句话可能无意，但是呢被民众被这些社会上对这个政治面不满的人做拿来作为一个政治表达的工具的时候呢，他就变得有影响力了。所以我觉得我同意他一部分的说法，但是我不同意他后面的那个分析。
好的，那么毕竟江泽民的儿子啊，上海科技大学校长跟李家屯二班班长身份地位都不同啊。看到网上大量的反响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有网友说你这是要冲塔是吗？当今领袖威武神明，不要以为你是江泽民的儿子你就可以犯上作乱。我来请教张博士，江泽民与习近平的关系大家众所周知啊，的确非同寻常。不久前习近平给江泽民举办的超级规模的追悼会仍然历历在目，但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氛围中，即便是江泽民的儿子他敢明目张胆影射习近平吗？
对，好，这个非常有趣啊，这个呢也是观众朋友们非常关心的。我们可以说江泽民呢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同寻常，因为习近平上位得利于江泽民和曾庆红的逆局。大家知道胡锦涛是力推李克强的最终呢江泽民胜出习近平胜出这也是符合大多数红二代的愿望。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出现了问题了，他其实就要打压的就是江派，因为他感觉到了这个对他有威胁的江派呢是比较重要的，而这个江泽民用习近平呢主要是看他觉得这人老实巴唧的好捏吧就是好控制，所以这样呢最终促成了习近平的登上大位但是习近平并不从内心里并不感谢他，他呢得到权力以后 他就不会松手，他就会忌惮所有可能觊觎他权力的人，这是一个独裁者的心态。至于说江勉衡，我觉得他没这个胆儿。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刘源、邓朴方，这应该说红二代中的大佬他们对待这个习近平还是很有顾忌的。尽管网络上呢不断的有传说，但是事实上呢这只是大家的一种愿望。对于他们本身来说，他们早就没有这么一种激情，他们只想这个安居乐业，只想保住自己的财产，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平平安安过去就完了。因为文革中的经历给他们带来太多伤痛的记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至于说江勉衡，那跟刘源、跟邓朴方是不能比的。他呢，尽管是江泽民的儿子，但是在政治上、在社会地位上，都还应该并不是很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他的主要的问题不是不能挑战，而是江勉衡没这个胆儿。
好。那么网上我们看到更多的呢是赞扬江绵恒的这个冲塔勇气有人呢就从江家与习近平的关系方面来理解江绵恒的牢骚和怨气认为别人不行，但江泽民的儿子可以发发牢骚。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江绵恒他真的敢于冒犯冲撞习近平？
对，我也倾向于觉得他不是为了冲撞习近平，他就是有感而发，表明他完成他的这个历史使命了。那么如果说他真的是要发牢骚，想去冲击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权威的话，我觉得他讲的话应该不止这些。因为你有一些发表文那个讲话，你必须要做到有一些突出的重点。那么他给他讲起来四平八稳的，没有重点。那我觉得，那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只有网民自己去，我们叫做牵强附会去演绎他的意思。现在看来就是这样的，因为网民并不是说江勉衡真的是要冲撞他，而他们觉得江勉衡做了榜样，而是网民自己或者说这个反对现在这个终身制的这些人，他们自己来解读江勉衡的行为。所以呢，我觉得江勉衡本身并无意去冲撞习近平。另外呢，以他父亲和他自己的在官场的历练，他知道在现在这个情况去冲撞习近平无异于自杀，不光是政治上自杀，甚至可能是肉体上自杀。所以呢，有一个政治笑话是在前苏联的时候，因为前苏联领导人经常把那些政治的意见者关到监狱，关到那个精神病医院去。所以呢，有人最后就说这个他们这些人被不正当的作为精神病关到那个精神病医院去呢。可是有一些政治学家就开始开玩笑说，这些人当然有精神病，他没有精神病他怎么会去反对这些领导人？那明明知道没有可能，对吧？说明他们也有精神病。这就讲出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说，在中共体制下面，这些政治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或者说不管哪个级别的领导人，他们都会审时度势，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些政治上的得意，而不会去甘愿冒政治上的风险就去做自杀性的行为。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是看上去很有理想的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政客，所以政客他做的就是政治利益的一个精细的计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想，江勉衡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动机要去冲撞这个习近平的权威。
好的，那么于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说呢？江勉衡他不一定敢于冲撞习近平，但是他有没有牢骚和怨气呢？有人认为呢，这个作为江泽民的儿子，江勉衡他在习时代所受到的待遇、政治待遇和地位是跟他江家跟习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不相称的，所以这方面会不会江勉衡有一些牢骚和怨气呢？
我觉得有牢骚和怨气这不奇怪，我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甚至包括他政治理念上跟习近平不一样，他都会可能想各种方法去要表达一下自己。但是呢，他在这个场合用这种方式去表达，既不符合我们就是说的那种发牢骚的一种意思的表达，也不符合他们这些人在政治上面的官场利益上面精细的为自己计算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我个人不觉得他这一件事情是发牢骚，但是不排除他私下里面有很多的牢骚。
我们聊天室里边啊，观众的评论，一位叫鱼次郎的观众，他说一篇感言如果能起到作用，中国就不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Medvedev Dmitry 说，江明恒卸任校长的公开信之所以变得如此敏感，是因为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任何涉及任期和领导人退休的话题都有可能被赋予政治含义。江明恒作为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儿子，他的言辞在公众和舆论中被解读为对习近平连任和修宪的不满和批评，尽管他可能并没有明确指责，但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任何关于任期制和退休的讨论都会引发广泛的联想和反响。花花兰说，江绵恒说的这些话显然是自影射那位对权力充满无限贪婪的小学博士。工作人员说，习主席敢不敢动江绵恒吗？那习主席好意思叫一尊了。 Jack 刘说，这种满不满没有用，修改宪法确实欠考虑，制度开口风险大，他要连任人大走个过场是一样的，没问题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吧。习近平之所以敏感，在很大程度上呢，与他废除邓小平，像我们刚才这位叫 Medvedev Dmitry 他讲得非常好，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与他废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大政治遗产这个相关的啊，是跟这个是有关的。那我们前面呢其实都已经谈过这些问题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他这样做啊，就是这个，对不起啊，我现在这个有点乱啊，这块有点乱了啊。这个习近平啊，他之所以敏感，我们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呢，是与他废除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大政治遗产，建立领导干部这个任期限制有关系的。所以外界评论呢，习近平疑神疑鬼缺乏自信都和这个有关系，因为他的确因此树敌太多了，尤其是在红二代之间。那么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习近平呢，这个跟邓小平都是为了救党，路线不同结果不一样啊。习近平呢，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啊，由于权力来源，由于知识结构，所以导致了他很深的自卑感啊，他出现了一些不自信。同时从他11年的执政来看呢，他的确得罪了所有的人啊，比如说反腐败，他就把官员得罪了。那大家，我就不知道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腐败啊，对共产党来说是个好东西，它是个润滑剂，否则了，那你像官员他怎么会有积极性呢？你把他们的路都堵死了，当然他就恨你了，然后你拿下400多万官员，这不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那跟你对抗吗？再其次啊，你这个国进民退啊，混合所有制改革，打击民营企业，你得罪了商人。再就禁言反对普世价值，你就得罪了知识群体，可以说官产学啊，他几乎都得罪了，啊，现在又在军队搞大清洗，你又得罪了军人，啊，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其次，我们还要看到，就是红二代跟习近平是有密切关联，习近平的上台就是红二代帮了大忙，刘源啊等等，他们都出了大力。啊，搞掉了谷俊山啊等等，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把他们边缘化了啊，刘源几乎就是退休了，啊，这就是出乎意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算计一个问题，他们没有想到习近平有习近平的想法。习近平得到权力以后，他就想我怎么打造习家天下，他不准备把这个权力交给红色家族，红色家族是想这个权力代代相传，所以就带来了麻烦。现在的问题就是红二代跟习近平几乎可以说是分道扬镳了，而习近平为了忌惮红二代呢，他又故意把用的人全部都是那些草根出身的人，因为他可以像扔掉旧业务一样，随时就可以把他们踢掉，啊，所以他不敢用红二代。这样一来，他就 坐在了火山口上，成为了孤家寡人。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提到了，这个可能是江明恒无心而发，但是呢，我们的网友、观众朋友们，他非要往高级黑那方面去理解。那么我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啊。于博士，您给我们用一两句话解释一下吧。您觉得习近平预计他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首先要讲第一个，我刚刚一提，习近平自己是自己的政治危机的最大的制造者，所以呢，这一些问题的出现都是源于他废除终身制。
好，这是第一，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他如果要处理这件事情，他一定要考虑到这个事情带来的综合性的影响，一定要计算他的政治利益。如果他镇压这件事情，或者说打压这个江明恒，会不会给他带来其他政治危机，他是需要考虑的。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杰、于平两位博士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